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你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有一个可爱的故事是这么说，两个好朋友走在马路上，一位是住在山里头原住民的朋友，一位是在城里头经商的朋友。而两个人走在路上，突然原住民的朋友停下来说，你听你听，什么声音？这个城里头的朋友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呢。而原住民的朋友说，不不不，他蹲下来在草丛中抓到了一只蟋蟀，哇，你看这蟋蟀叫得多么的大声，城里头的人觉得很惊奇，哇，你的听力怎么这么好？原住民说，这没有什么，来我做一个实验。于是他拿出一个硬币就丢在地上，突然之间好多路人大家都回头来看，哇，我就发现人的心充满什么就会听见什么。当我们常常听蟋蟀的声音，在吵杂的街道中仍然能够听到蟋蟀的歌声，若我们的心充满金钱，在吵杂街道中仍然能够听到零钱的声音。因此我们思想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呢？我们如何知道这是正路？我们要行在其间，我们在关键的时刻会去询问谁的意见呢？今天我们去思想耶利米书第六章，思想聆听。这一章是刑罚跟罪恶交错出现的一章。一到九节是北方的敌人夜间的攻击。六章第一节，并雅悯人呐、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，在提格雅吹角，在伯哈基林立号旗，就是树立警报，因为有灾祸和大毁灭从北方张望。第二节，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莫必剪除。北方军队就是巴比伦，提格雅跟伯哈基林在耶路撒冷的南方。提格雅距离17公里，伯哈基林距离3公里，都是便雅悯支派，就是耶利米的同族人。这里预告耶路撒冷即将不保，南部的城市岌岌可危。耶路撒冷好像女子秀美高贵，在山上安全的城市，被神拣选的圣所，天资骄子的特殊地位，如今却要倾倒。第三节，牧人必引导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，在他周围支当帐篷，各在自己所占之地，使羊吃草。这段经文很特别，通常羊群指的是以色列人，但这里羊群指的是敌国，牧人指的是敌国的君王。神吩咐敌国的首领起来攻击神的子民，敌方的军队成为神的羊群，施行神公义的审判，刑罚那放荡不羁的城市耶路撒冷。神的恩典怜悯拣选耶路撒冷以色列人，但当人执意抵挡拒绝，到个程度，神要兴起别的民族成为神的工人，完成神的工作。今日我们成为见证的儿女，要何等的战惊恐惧！神能够兴起石头来赞美神，兴起驴子来说话，而神怜悯我们，使用我们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特权，不是神需要我们服侍，是神可怜我们，我们需要服侍神。服侍神给我们恩典特权，千万不要践踏。第四节，你们要准备攻击他，起来，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挨宰，日以见邪，夜隐脱长料。起来吧，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。第六节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砍伐树木，筑垒攻打耶路撒冷，这就是那该伐的城，其中尽是欺压。四到五节，从中午攻势到晚上的攻势，古代军队通常是清早发动攻势，夜间休息。这里表示敌人攻击的猛烈，表示耶路撒冷要承受日夜不断的攻击。第七节，井怎样涌出水来，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。律政中一本使他的罪恶推陈出新，现代中一本，这城不断制造新罪恶。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，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。 耶路撒冷涌出罪恶，当人离弃活水，剩下就是罪恶、强暴、毁灭。城市中充满了欺压、放荡不羁，充满罪恶，不断推陈出新。人终日思想就是怎么样去犯罪，形成强暴、毁灭、病患、损伤，何等的可怕！第八节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当受教，免得我心与你生疏，免得我使你荒凉，成为无人居住之地。第九节，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，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，如同摘尽葡萄一样。你要像摘葡萄的人，摘了又摘，回首放在筐子里。现在一本，你要趁着机会尽量抢救残存的人。这里劝勉选民当受教，免得神与我们生疏荒凉，成为无人之地，敌人掳尽。现在一本翻译成，你要趁着机会尽量抢救残存的人。整个世代抵挡悖逆神，而神期待耶利米把握机会传讲真理，抢救属神的子民。十到二十节是百姓不听神，贪婪与谎言。第十节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，使他们听了，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，不能听见。看哪，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，不以为喜悦。第十一节，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，难以含忍，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，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。第十二节，他们的房屋、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，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无人聆听，无人关心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当作羞辱，退流行，一点都不尊重。从孩童到少年人，从夫妻到年长者，都要被擒拿，神要攻击。十三节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，无论地位高低，都一味的贪婪，贪图不义之财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诡诈。十四节，他们轻轻忽忽草率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。现在一本，看我的子民创伤不足轻重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他们行可憎的事，直到惭愧吗？不然，他们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。因此，他们必在扑倒人中扑倒，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他们必致跌倒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什么样的心，就会听见什么样的信息。如同我们一开始提到了蟋蟀跟零钱的声音一般，当人一味贪图享受，追求短暂的平安与满足，必然要听那好听的，而抵挡神，结果就失去神给我们真实的平安，永恒的平安。经文提到了人轻轻呼呼宣告医治，宣告平安，却落入更大的黑暗，失去悔改的机会，在神陶醉的时候必然跌倒，一蹶不振。十三节，先知祭司行事虚晃诡诈。十四节，宣告平安却没有平安。十六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，访问古道，哪是善道，便行在其间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他们却说，我们不行在其间。人喜欢新鲜的道理，刺激让人新奇的事物，人喜欢倚靠外在的环境，找资源，找人脉，却不喜欢寻找神，不喜欢走在神的道路上。古道就是善道，使人得着安息的道路，古旧的福音，十字架的道路，才是生命的道路。十七节，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，说要听脚声，他们却说我们不听。十八节，列国啊，因此你们当听，会众啊，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。十九节，地啊，当听我，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，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，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，至于我的训诲，他们也厌弃了。这一段不断出现听，人不听警告的脚声，不听先知的话语，连列国都聆听，大地都聆听，人却拒绝听，厌弃神的训诲。十六节，人拒绝考察神的话。十七节，拒绝神在当下赐下的话语。外邦都听，大地都听，选民却不听。二十节，从示巴出的乳香，从远方出的菖蒲，奉来给我有何益呢？ 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，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。人不听神的话语，却继续献祭，很可能为了满足自己的良心，也可以说是用献祭来贿赂神，拿乳香菖蒲来献给神，燔祭平安祭仿佛这样就可以继续偏行歧路，但神根本不喜悦，根本不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服事是竭力讨神喜悦，还是满足安慰自己良心呢？这是图具形式的献祭，其实献上许多贵重的祭物，但最重要的献祭是我们的聆听。缺少了聆听，剩下就是表面功夫。撒上十五章二十二节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。听命胜于献祭，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我们有段时间来思想上帝的话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六章17到19节。人不听上帝的话，20节，即便献上许多的祭物，神也不要。21到16节，神要兴起北方残忍的攻击。21节，所以耶和华主子说，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，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，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。绊脚石就敌人带来的毁灭。22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有一民从北方而来，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。23节，他们拿弓和枪，性情残忍，不失怜悯，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。西安城啊，他们骑马都摆队伍，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，敌军声势浩大，无法抵挡，骑马的军队像海浪翻腾汹涌，无法抵挡。24节，我们听他们的风声，手就发软，痛苦将我们抓住，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。25节，你们不要往田野去，也不要行在路上，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。26节，我民啊，应当腰束麻布，滚在灰中，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，痛痛哭嚎，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，敌人带来极大的毁灭与恐惧。25节，不敢上街，不敢到旷野，只能躲在家中避难，在灾害当中如同预演自己的丧礼，无人可以逃避。27到30节，是人悖逆跟恶劣。27节，我使你在民中为高台。吕正中一本试验人的，新一本做鉴辨和试验的，为保障，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为。28节，他们都是极悖逆的，往来缠棒人，他们是同是铁，都行坏事。29节，风香吹火，千倍烧毁，他们练而又练，终是突然，因为恶劣的还未除尽。30节，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营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先知领受使命，先知成为鉴别试验者，传讲神的话，要明白人是否遵行神的话。先知的话好像熬炼金属的火焰，要把金属的杂质去掉，但百姓是背弃的营渣，炼了许久却徒劳无功，百姓恶劣的部分仍然无法除掉，百姓心中的悖逆缠棒仍然无法去除，因此只能被丢弃。28节，搬弄是非，毁谤人。29节，神期待透过苦难来除掉百姓的罪恶，像烈火融化金属。很可惜，这样烈火苦难仍不足改变人罪恶的本性，到最后神必须把这群恶人丢弃，如同金属的渣滓丢弃一般，何等的可怕！我们要把握今天，赶快悔改，免得被神丢弃。这一章“听”这个字，原文当中有两个不同的字出现了9次，可以说这一章提醒我们要聆听神话语。而灾祸也出现了4次，强调当人犯罪之后，神要兴起的刑罚。特别是这一章先知有4个角色值得我们思考，在末日时代神兴起你我成为什么人。第一个，成为抢救者。第9节，神兴起大审判，神吩咐先知要竭力抢救剩余的人。虽然整个世代普遍拒绝神的话，但先知要继续大声的宣告，大声的警告，神总是预备真心悔改的子民。整个世代是抵挡神的，但我们相信神为他自己的名保留7000位未向巴黎屈膝的。今天我们要在末日把人抢救进入属灵的方舟，进入教会，进入救恩，我们要成为抢救者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要成为见证者。第10节，先知用言语来做见证，用行动来做见证，发出警告，甚至自己最后也被掳，用生命来见证神话语的真实。这个世代人需要见证者，特别是生命行动 活出耶稣真光的样式的见证人，主就兴起你，兴起我。第三，神性的先知做守望者，十七节，先知成为百姓的守望者，不单听敌人的脚声，更要听见上帝的脚声，因为真正影响百姓生命的不是敌人，而是上帝，要发出脚声警告上帝是不是离开了我们。最后，先知是试炼者，二七节，上帝期待耶利米在苦难中挑选出合用的百姓，如同金属在炼净的过程当中挑出有价值的金银，但却失败了。注意，不是先知失败，不是上帝失败，而是百姓失败。神期待我们的话成为试验，我们忠心传讲真理的道，属神的子民就必回应。如果我们要选出一节代表这一章圣经，我们可以说十六节很有代表性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，访问古道，哪是善道，便行在其间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他们却说，我们不行在其间。这一章提到了百姓在道德上的失守，圣职的失守，敬拜的失守，真理的失守。他们听假先知的话，拒绝真先知，拒绝上帝的古道。末日会有很多假先知的兴起，迷惑选民，而最重要的方式，最保险的方式，是我们要回到古道，重新思想古旧，却是真实的福音，思想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警告提醒，好使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，得享真实的平安。求神让我们厌弃那些新潮的流行的赶时尚的，生命平安不在其中，而访问古道，那里才有生命。这一节有几个重要的动词值得我们思想。第一，神吩咐我们站在路上，我们要停下忙碌的脚步，这时代是匆忙的时代，呼求主让我们停下忙碌的脚步，起来思想神。第二，我们要查看，仔细的看，仔细的看神的话，仔细看神在这末世的作为。第三，我们要起来问，访问古道，谦卑求问神的道。即便古道，十字架的道，在人看来是迂腐过时，却是真正生命之道。日光之下没有形式，所有的事在圣经中都出现过了，我们要花最大的心力来明白上帝的心意。第四个动词是行在其间，我们要起来遵行神宝贵的话语，并且下一节告诉我们要听神所设立的守望者的声音。是的，我们人生有很多条路，但求主帮助我们停下脚步，仔细的看，细细的问上帝哪里是神的旨意，好叫我们行在其间，聆听神设立的守望者，很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传道人，我们的牧人，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。因此我们反思，我们花多少时间在听上帝的声音，我们花多少时间在听这个世界的声音，而我如何把我的心献给神呢？我有三个孩子，当我为他们的前面的道路，学习的道路祷告的时候，神赐下诗篇73篇26节，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常衰残，但神是我心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神鼓励我们让孩子走上服事的道路，而我们也走上三个孩子自学的道路。是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很有限，但我体会到，当我寻求神的时候，上帝话语乐意清楚地指示我们什么是我们当行的道路，神成为我们心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让所有身处末日的圣徒要认真地活出真理，认真地寻求神的面，停下我们的脚步，在路上查看，访问古道，哪里是善道，我们要行在其间，让我们成为真理的见证人，积极传扬福音，在末日抢救灵魂，也帮助我们勇敢地参加教会的祷告会，成为忠心的守望者，能够教导别人起来走上真理的道路，成为试验者，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。求神使用我们， 特别在关键时刻的弟兄姊妹跟家人，求神让我们或向左或向右，让我们听到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我们要行在其间。求主对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说话，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章，我们可以说，寻找古道，聆听主声。寻找古道，聆听主声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